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中救人的小故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9日。我是一名退休的女警察，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，身体健康，从没吃过一分钱的药。从法中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遇到矛盾找自己，善待他人，与人无争，每天活得轻松快乐，无怨无悔。这些年来，我主要是以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救人，无论天气如何变化，从未间断过。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下面我将这次疫情中讲真相的些许小故事写出来，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3月23日，我刚走出家门不远，迎面走过来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。我问他：“好孩子，去上班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班上，叫这个疫情闹得六神无主，还不知干什么呢。”我说：“不管干什么，先保命要紧。疫情这么严重，你知道防疫情有妙方吗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法轮功这本书中讲到，练到高功夫的人，他发出的不是气，而是高能量团，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，颗粒很细，密度很大，这就是功。邪气就是负面的物质，比如寒、暑、湿、燥，或是看不到的病毒、细菌等。正气可以抵御或消灭邪气，也叫邪不压正。所以修炼法轮功的人都会有个好身体。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。你知道法轮大法好吗？他说：“我有个朋友的丈母娘修炼法轮功，年前他还给了我一副对联和一个小卡片，也说法轮功怎么怎么好。我问他给你三退了吗？他说：老人说了一大堆法轮功的好，就是没说叫我三退。我说他可能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，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没来得及跟你说吧，是我师父慈悲，不想落下一个好人，才安排我们相遇的。咱们如果不退出邪党，天灭中共时，你就成了他的替罪羊，随他一起淘汰了，那就太不划算了。只有三退了才能保平安。我真心告诉你，以后不管何时何地或遇到什么大难，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听到这里立即告诉了我他的真名，答应退出邪党附属组织，并说他会珍惜我们今天的这个缘分，也会把这件事告诉给他的家人。我说：“你选择了三退，我真为你高兴，那就祝你全家幸福平安。”他愉快地挥手向我告别，并说：“再见，再见。”二，3月26日，我来到广场上，看到边上坐着一个30多岁的妇女在玩手机。我走过去问她：“你怎么有时间在这玩手机呢？”她说：“孩子不上学，在家闹得没办法，带他出来玩玩吧。”我说：“今年叫着疫情闹的，别说孩子了，大人也在家里闷烦了。现在看着疫情好像是过去了，但可不要大意，这个病毒潜伏期很长，说不定哪一天他又来了。天灾人祸，防不胜防，有很多事情那都不是人说了算的。要想平安的过好日子，防疫情还是有妙方的。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面前就能逢凶化吉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发火了，嘴里嚷嚷着说：“ 我姑姑练法轮功十多年了，去年得了癌症，好话给她说尽了，她却不顾全家人的感受，就是不去医院治疗，这不年前她死了。我说，今天咱们是缘分，你先别生气，也别上火，咱俩好好说说话好吗？在农村，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家，一般都有四五个孩子，都是一个娘生的。你说他们的性格、脾气、文化程度、处事方式等等能一样吗？你知道，我市一中考大学的升学率很高，可是几千个学生都能考上清华大学吗？不也有考一类、二类、三类的吗？不也有不及格的吗？医院能治病，不也有治不好而死的吗？那些贪官再有钱，不也有治不了的病吗？生老病死是神给人安排的规律。关于人生病的问题，我们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白。人有生老病死，你认为是病，那你就去医院。不修炼的人，谁都不想遭罪，大病小病都往医院跑。像癌症这种病，目前也是不治之症，本人遭罪，家人也跟着受苦受累。就算去医院了，花上几十万元钱，最后还不是人财两空吗？最终给家人造成更大的痛苦。可是真正修炼就不是这样了，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有心性标准要求的。我们修炼人管病痛叫消业，那可不是嘴上说的，只有真正做到才是修。我想你姑姑可能是一念之差误偏了，他也不愿这样，那我也带你姑姑对你和你的家人说声对不起。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，师父让我们遇事要向内找自己，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，吃亏是福，以苦为乐。我认为你姑姑她是明白这病治不好，所以她不想给家人添麻烦，不想让他的家人为他而负债，他走的也心安理得。不修炼的人是做不到这样的，希望你能理解，不要再怨恨指责他，也不要再误解法轮大法，盼你天天能有个好心情啊。我继续说，你看我今年77岁了，修炼也20多年了，从法中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身体没有病，也没有吃一分钱的药，这些年来给国家省了不知多少医药费，天天为孩子买菜做饭，无怨无悔，每天活得轻松愉快，日子过得也高兴。这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，能使人类道德回升，于国于民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可99年，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，丧尽天良，一意孤行，非要迫害法轮功，还弄个天门自焚，毒害了全世界的人，对练功的人又抓又打，酷刑虐杀，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出售，谋取暴利。包括89年的六四运动，害死那么多无辜的学生。中共的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我们的同胞，真是天怒神怒人怒，所以天要灭中共。这次武汉疫情也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大法弟子顶着邪党的迫害，疫情的危险出来救人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真相，大难来时能保命。咱们入党团队曾经举着手发誓说把生命献给他，为他奋斗一生，这个印记不抹去，天灭中共时你就是他的一份子，成了他的替罪羊了。为了你能平安保命，你千万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大姨，我明白了，过去我姑姑也给我说过三退的事，可是她那会儿我也不爱听她说话，也不信。今天咱娘俩是缘分，你给我把团圆退了吧。我说，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能相遇，是我师父慈悲， 不想落下一个有缘的善良人。看来你的福分不浅呢，也希望你把今天的收获带给你的家人，你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祝你家和万事兴。他高兴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缘我们再相见。疫情还很严重，邪党还在隐瞒欺骗民众，弟子会谨记师父的谆谆教诲，在灾难中讲清真相，多救人，不辜负众生的期盼和厚望。弟子叩谢师尊，也替世人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整体配合威力大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5月31日。我做大法真相资料已经18年了，以前的不说，就说这次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肆虐期间，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们是怎样配合的。第一部分，五香纸。大年前我买了五香纸，初二我和丈夫同修骑摩托回老家一趟，劝退了几个人，当天我们就回来了，那时已经封路了。初三有同修找到我说，明慧网有关疫情的文章，咱能不能做点散发。我说我也看到了，先打印两包。我制作了不怕瘟疫的人，疾病、瘟疫、灾难的克星，我弟同修写的《疫情凶猛，愿君平安》，两包很快发完，紧接着三包纸、四包纸，全县同修都动起来了，发的发，做的做，共同配合。封小区之前的几天时间里，五箱纸只剩下一包了。另一同修做了三箱纸，共近16000份，是两页一份的资料。铺了下去，有同修听到反馈说，你们发的资料我都看了，当时只剩下一包纸了，配货车停运了，商场店铺都关了，没纸了怎么办。可就在此时，小区陆续的都封闭了，告一段落，之前准备的五箱纸正好，谢谢师尊。第二部分，营救同修。大年前几天，同修们在集市上发资料救人，一同修跟我说，快点，A被警察围住了。我问在哪儿，在某地，我们一起去找，没找着。我觉得不好，是不是绑架了。我骑上电动车径直往 A 家的方向走，之前没去过他家，与他家人也不认识，想找一认识他家的同修去，那同修还不在家，怎么办？他家的大法书得请出来呀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一人去了他家，他女儿正在外面收拾院子。我问，这家是姓什么吗？他女儿说是。我说明情况后，说把书等收拾收拾，我拿走。 A 同修的儿子也在家，急了，说些不敬师父的话，急着到屋里找车钥匙，趁机我把两大袋大法书和资料搬走了，放到他家附近的另一同修家。下午同修们到处找 A， 最后在一派出所找到了，还有一个 B 同修，警察绑架了他们两人。我们整体发正念， B 同修的妻子来要人，当天晚上 B 同修就回家了。到了晚上8-9点钟了， A 同修的家人怎么说也不配合要人，怎么办？有同修提议说，他家不要人，咱们去要。好啊，同修们陆续的去了4位，可派出所就是不放人，半夜11点多了，同修们才回家。第二天早早的，同修们又去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，警察们把 A 同修劫持到拘留所，同修们不放弃，追到拘留所发正念。下午4点多，A 同修正念回家了。 大年后 C 同修在小区发资料，被摄像头拍到了，被绑架到派出所。同修们立即形成整体，近距离发正念。 C 同修的儿子一直在派出所守候他母亲，不时地出来与我们沟通。我们一直鼓励他儿子不要怕，你妈没错。当天夜里11:30，大家回家了。第二天，同修们陆续的又来了，警察给同修们录像，大家都不在乎。有几位同修中午也没回家，带了点吃的。我到超市买了几个糖三角馒头，凑合着吃了点。下午5点左右，同修的儿子又出来了，说：“我跟他们指警察说了很多，他们说已经定了拘留半个月。”同修说：“他们说了不算。”5:30，看到 C 同修出来了，有同修护送回家，谢谢师尊。这样的事还有几例，我悟到整体是力量，只要大法弟子相互配合，形成整体，正念强，师尊无所不能。第三部分，整体正念的威力。我们的县比较小，同修们出来的也不是很多。几年来，我们每个星期日下午是整体发正念的时间，2点、3点、4点各发前半小时，后半小时交流，或念念周刊上的文章，共分两个大组，每组多的时候20多人。同修们比学比修，哪个同修有问题可以提出来，大家共同探讨。临走时，有要资料的，要护身符的，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，都可以带走。就是瘟疫期间，师尊也安排得很好，小区不好进，要出入证，我们在大马路边上，不用进小区的楼房底商，整体发正念，到现在整体不散。这次疫情期间不出来的同修也有，但很少。大家基本上都在做这三件事。在有限的正法修炼时间里，我们还要继续努力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，共同完成助师正法的伟大历史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疫中救人，我有万能的出入证》，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30日。我是一名修炼大法2年多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52岁。姐姐在医院工作，初二那天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上班了，内部通知现在疫情严重，别出去，别上人多的地方。我当时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我怎么能不出去呢？这不是师父借常人的嘴告诉我要抓紧救人吗？年前的时候我备了一些耗材，当时觉得过完年商店不一定开，就多准备了些。刚开始我们地区出入正常，我就从明慧网上下载周报期刊等打印出来发出去，我天天打天天发，公交车还正常。过了几天是以前约好给同修送真相资料的时间，我早上出来，来到公交车站，等了很长时间车才来，因为我要换几路公交才能到同修家。等我下了车再等另一公交车，半天了也没车。后来有一人说今天部分公交车停运了，同修家去不了了，又联系不到同修，也不能把真相资料带回家。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能进去的小区，边发正念边发资料，一会儿几十份真相资料都粘在门把手上，让有缘人能看到得救。我一点都没害怕， 救人的环境越来越困难，未封闭的小区也拉起了绳子，街上行人稀稀拉拉，看不见几个，人们都躲在家里不出来。我知道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法宝，一定要多多的发，救更多的人。我只有一台小打印机，打印的时候我就和打印机沟通，给他加油，让他多多的打，快点打，开足马力。小打印机也很给力，这时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也多种多样了，像什么传单，疫情凶猛，自保有妙招，面对瘟疫，逃生有秘诀，疫情如火，如何自救，不干胶，疫情凶猛，自保有妙招，还有各种期刊系列等疫情特刊，各种粘贴，平安卡片，凡是当时明慧刊登的，我几乎全下载了打印发了出去。有几天上网费劲儿，我在心里求师傅，我说，师傅，我要上明慧网下载真相资料救人。师傅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我脑中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还有师傅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闭着眼睛，双手合十，反复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奇迹出现了，本来那天自由门一个信号也没有，居然上了明慧网，而且那天明慧网刊登了好多新东西，师父一定是看弟子有一颗救人的心，就什么都能解决。大法无所不能，见证大法神奇，而且更神奇的是，每次都是明慧网发新真相资料时，我就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就能上网。我真的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。小区都封闭了，怎么办？平时我有一颗怕心，不敢在本小区发真相资料，我也没看见过我小区有人发，而且出我家楼口就有好几个摄像头，我就对着摄像头发正念，叫他不设大法弟子，白天打好各种真相资料，内容全一点，晚上出去发。发了几天，怕心没了，渐渐白天也敢发了。有一天，我在一个楼口发，看见一个小贴是手写的，我想一定是同修没耗材了，我得多多的发资料救人。后来小区办出入证，拿出入证出入，别的小区进不去，也不能总在本小区发啊，我就每天出去到街上发，可街上没有多少人，也发不了几个。恰巧有一天看明慧网，有一同修写师父给他一个万能的门卡，可以自由出入，我就看看我的出门证，那我的出门证要是万能的多好啊。第二天我带了一包真相资料，拿上出门证，骑车去另一小区，刚走到门口往里进，看门的警察就直奔我过来了，说，大姐有证吗？我说有。因证在钱包里，放在车筐里，我手还扶着车子，警察就站在我对面，我拿了几次没拿出来，其实我是有点害怕了，但我马上心里说，不怕，你在救人呢，怕什么，有师傅呢。警察看我笑了一下，把脸转向了门口看别的人，我大方地拿出证对警察说，你看吧。那警察扫一眼一点头，我就堂堂正正进入小区了。不一会儿，一包真相资料就发完了，我骑车大大方方从门口出来，没人阻拦。以后我就手里拿着出门证，快到小区门口，我就把出门证往前一递，也没人阻拦。我心里谢谢师父赐给我一个万能的出门证。在小区被封闭的近两个月，我拿着师父赐给我的万能出门证，堂堂正正地发真相资料，贴粘贴，不管刮风下雨下雪，不管多冷。在做真相资料时，期刊的封面我都用双面铜板纸打，颜色鲜亮好看， 资料袋里装上内容不同的传单、平安卡片、期刊周报等，众生都愿意看。我贴的粘贴过一段时间，我看还在墙上贴着呢，但也有个别的资料袋被扔在了地上，我捡起来拿回，把灰擦干净又发了出去。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，不能停下脚步，多发一份真相资料，就多播撒一份希望，众生就多一份得救的机会。明白真相的众生多了，自然就驱邪扶正了。因层次有限，若有不在法上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救人是大法徒的使命》，作者中国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日。前几个月的那些日子，看到疫情越来越严重，众生在大量的被淘汰，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心里那个急呀，我不能待在家里，于是就求师父给我加正念，出去多救人，顺利的去，顺利的回。我几乎天天出去，虽然能见到的人极少，但只要出去讲真相，就有人愿意三退。见到人，首先亲切地问候几句，如遇到岁数大一点的，称呼一句，大叔，您溜达呢，身体挺好吧？一般他们都以为是遇到熟人了，跟我亲切地回应，紧接着就给他们讲真相，问法轮功的事知道了吗？有的已经三退的人，听你说法轮功就非常的高兴，马上就说自己已经明白真相，做过三退了。我就再嘱咐几句，让他们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然后高兴地告别。有一次遇到一位退休的公安局人员，我们并排骑车前行，他由于受谎言毒害，对法轮功的看法都是负面的，到后来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，知道了大法弟子是在救人，就问我，你知道咱们这儿为啥没有武汉肺炎吗？人家说咱们这个地区是被佛光普照着。看来人们从内心还是信神佛的。我给他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，我祝他越来越好，他很高兴地走了。那天给一位男士讲真相，说几句就同意三退了，高兴地接过护身符，他可能感到像见到久别的亲人，非要让我把口罩摘下来，他看看我长什么样。我就大大方方地摘下口罩，笑着问，不认识吧？我祝他事事如愿，他高兴地跟我告别。一次给一位担任过某局副局长的人讲真相，他非常健谈，说认识本地区的几位大法弟子，其中有一对夫妻俩，这俩人是特别好的人，妻子还进去过，只非法劳教过。我说，法轮功师父就是叫弟子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修炼真善忍，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说有大法弟子给他讲过退党的事，他没退。我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性，大疫当前，保个平安比啥都强，一分钱不用花，宁可信其有。他说他已经有50年的党龄了。我又告诉他，我们相遇就是缘分，说明您福分大。最后他同意用化名三退，我就跟他告别，并祝他越来越好。我骑上车走了一段路，还听到他冲着我大声地喊，真善人。一天走在路上，一位女士笑着朝我走来，我想又是一个有缘人。原来是打听道的， 我跟他说，你打听的那个地方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个大事我得跟你说说。我就告诉他，诚信并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神佛保佑。现在大疫当前，有个保佑比啥都强。就又给他讲了一会儿真相，就看到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连声地说，谢谢谢谢。他说他什么也没入过，我把护身符放到他口袋里，又嘱咐他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激动地答应着，又连声说谢谢。师父在《红引五再造》中说，世人尽快找真相，天门已开不久章，走回传统路通天，创世主在救穹苍。我想是他明白的那面，知道真正得救了。道边有个三马车，一种农用柴油机车，边上站着一个人，我骑车过去，开始给他讲真相。这时又看到刚遇到的那位女士过来了，原来他们是一家的，我就告诉那位大哥，刚才我给大姐讲过了，我问她入过党团队没有，那位大哥说入过团队。我说，张王李赵遍地流，有您的姓吗？两人一起说有，叫某某，用真名退了，并高兴地跟我告别。想想这些众生在世间轮回转世，在漫长的等待着，不就是为了这最后的得救吗？能不高兴吗？也有不信的，他信与不信，我都把善留给他们。实在不信的，就告诉他，我是真心为你好，希望他回去想想，但愿下回能再见。那天给一位男士讲真相，我跟他说起法轮功，他说我知道法轮功都多少年了。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，却遭到了江泽民的疯狂打压。他接过话说，江泽民没干过好事，不信咱们见人就问，没有不骂他的。我说他当政时培养一大批贪官，老百姓的血汗钱都被他们贪了，跟他跑的像周永康、薄熙来不都完了。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？他说入过队。我告诉他退出入过的队，用化名退就管用。他像见到亲人一样跟我讲起了他的个人经历，说他这辈子就被当时当书记的叔伯哥给耽误了，要不他也是职工了，现在也能拿退休金了。现在跟他哥都不说话。我想人太可怜了，为了这一口气争争斗斗几十年。我劝他想开点，那是你的命中没有，怎么能怨你哥呢？他跟我聊得很投机，我帮他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，给一个大叔讲真相。他高兴地和我聊个没完，他非常认同真善忍，说咱们国家被共产党搞坏了，现在假货遍地。我说这几十年来中国人道德下滑，人都没有人样了，看看过去的人多实在，现在的人贼奸溜滑，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干坏事。是啊，假奶粉、假大米、地沟油。他马上说还有假疫苗呢，更害人。我们两个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一会儿，他高兴地说今天他的话说得太多了。最后用化名做了三退，我送他护身符，跟他再见，并祝他越来越好。我经常想到师父在《红引二如来中讲的，带着如意真理来，洒洒脱脱走四海，法理洒遍世间道，满载众生法传开。 我们真得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。现在我基本上是一天学三讲转法轮，如有时间就学师父的经文。讲真相有时一天出去一趟，有时一天出去两趟，每天坚持练2个半小时五套功法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责任重大，迷失的众生等待着大法弟子叫醒。现在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时间稍纵即逝，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来。救人的时间一天一天的在减少，真相资料已经发了这么多年了，很多常人早已知道真相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三退，或者还没有认识到三退的重要意义，需要我们大法弟子继续走出去讲真相。就像粮食熟了该收割一样，怎么能让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呢？所以大法弟子只有救人，把相信大法好的众生从危险的边缘抢回来，成为留下来的幸福的生命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